姻缘非常殊胜，陈彩琼居士从美国来到我们现场，他是达拉斯佛教会的护法。刚才他跟我说，现在是真正体会到护法的工作好不容易做，这个题目过去我亦曾经讲过，难得他今日到现场，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再将这件事情做一个研究讨论。宏护是释迦牟尼佛以及历代的你们高僧大德自己修学教化众生的一个枢纽。换句话说，天父再好，如果是没有助缘，实在说呢是很难有成就的，世出世间法都不例外。我们可以从历史上得到正确的答案。在佛法里面说，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如果是没有这么多的国王大臣大富长者的极力护持，他的理想最好帮助一切众生的方法再妥善，亦无法子发挥的，所以护持的功德实在是不可思议。佛法从汉朝的时候，从后汉初期传到中国，亦是得到帝王大臣的拥护的，所以才能够很顺利的在中国推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环。所以我们应当感激历代这些护法的大德们。谚语常说，同行相质量，这个是事实，古今中外都不能避免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那个时候，印度一些宗教家们在民间传道，佛经上所记载的知名的就有96种之多，而世尊亦是到处讲经说法，自自然然引起他们的妒忌。这些妒忌的人想尽方法来破坏， 而真田里面亦有一啲唔听话嘅学生。叫做六群地丘，专门捣蛋，或者同修们会联想到释迦牟尼佛，他有圆满的智慧，有善巧方便，为什么仲会收呢一啲惹是生非嘅出家弟子？如果世尊对佢哋嘅根底都睇唔出嚟嘅，咁释迦牟尼佛嘅能力都仲系有限嘅。所以我哋睇到呢个情形，必然会有呢啲联想，但系事实不然。我哋明了诸佛菩萨示现在呢个世间，最重要嘅目的就係为一切众生做一个最好嘅榜样啦。所以决定不能够以佢嘅境界为对象，佢必须以我哋众生为对象。众生系凡夫，发灭道之后呢，历代嘅祖师大德们都系凡夫。凡夫嘅僧团里面一定有问题，一定会出现呢啲呢个违背僧团规矩嘅呢啲人物嘅。今日点去处理呢？所以世尊在当年嘅僧团已经就做咗我哋嘅模范啦。这个僧团里面有好多好听话嘅好学生，有唔听话嘅顽皮学生，惹是生非嘅学生。咁我哋睇下释迦牟尼佛系点样对待佢哋，咁就系叫我哋学习啊嘛。如果以佛的智慧神通专门都收好学生，坏的学生都不收的呢，到现在呢我们的僧团怎么办？我们没有慧眼嘛，没有这个能力来辨别这个学生的善恶，遇到这些恶的学生我们如何处理，那么就麻烦了。由此可知，这个只是释迦牟尼佛真实的智慧，真实的教诲。所以僧团里面都显示出各种不同的人物，各种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程度，不同的智慧，能够聚集在一起接受佛的教法。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一层，就能得殊胜的受用。历代这些高僧大德们，他们之所以能成就，都是得利于衷心的护持一些护法的大德们。他们有智慧，有眼光，有毅力，有决心，纵然遇到很多很多的挫折阻扰，他亦不会退心。咁样嘅护持自能成就。 在佛教史里面，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的历史知道的人很多。在《坛经》第一篇就叙述得很明了，当年五祖引和尚传法给他，引起大众不服，不但要将衣钵夺回，甚至于还要陷害于他。五祖了解这个事实，所以在半夜叫他离开，叫他逃避。那他逃到岭南，隐藏在猎人队里面。时间居然有15年那么久。15年之后，大家将传衣钵的事情淡忘了。于是呢，他就出现。出现之后，这个因缘殊胜，得到南方的出家大德印宗法师的扶持。我们常讲同行相侄，同行不侄到而来帮助的扶持的，非常的稀有的。这个就是历史上很少见到的。我们细心去观察慧能的成就，就是印宗法师的成就了。这个是不可以否认的。如果没有印宗法师的扶持，能大师虽然有智慧有善巧，亦没有机会去发挥。这个是得力于出家人的扶持。我们再看看世间法里面，大家都知道管仲这个人了不起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他的事功永远被后世人赞美。他怎成就呢？得力于鲍叔牙。管仲对于这个朋友永远不忘记。他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鲍叔牙知道他有智慧有能力，特别他善于国君，他只能够展开他的抱负，济世救民，亦是得力于护法。这些事在历史上不多见。我们想想，历代人才有没有呢？不能说人才没有，代代都有人才，世出世法里面不乏人才，但是缺乏扶持的人。纵然是天才，亦会凋零，亦会没落。大 法魔嚟到中国，得唔到人护持，得唔到护法，只好在少林寺面壁九年，遇到慧可大师。呢阵时将法传俾慧可，慧可一生亦冇遇到得力嘅护持人，所以代代单传，咁算系相当幸运。确确实实有好多大德，一生当中系冇人护持，亦揾唔到一个传人嘅。呢个事情，每一个朝代都有，咁系非常遗憾嘅一件事情。嗱，晚近世风日下，真正发心成就下一代嘅，成就年轻人嘅，更稀有啦，更难得啦。我哋生活在台湾呢个地区，亦配受艰苦嘅，总算得三宝嘅加持，我哋遇到殊胜嘅姻缘，只有今日呢一点成就。佛法在社会数百年来，可以讲从清朝中叶以后，佛法加速度的变质，为社会有识之士，今日所讲知识分子所轻视，这个不能怪人。我们今日佛法寺院庵堂出家义众所表现出来的形象，怎能够令这些知识分子敬仰？所以过失不在他们，在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表现出来的确确实实是迷信，你能说佛教不迷信吗？佛教不消极吗？那这个表现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真正要护持，咁系有高度嘅智慧，唔系普通嘅人。我在年轻嘅时候，做学生嘅时代，曾经接触过基督教，接触过伊斯兰教，我对佢哋嘅教义略略嘅都懂得啲，但系对于佛教就一无所知啦。从来冇听讲这个寺院中有讲经的，冇听讲过。到以后我们只知道有几位讲经的法师都是在大都会，小的城市农村里头那就更加不用讲。但是基督教的教堂，无论在任何偏僻的地方，这些牧师们都时时讲经说道。我们听听下，有些时候听得挺有道理的，总觉得呢他们比佛教高明。佛教只有拜拜，只有烧香念经 超度死人，好似同我哋嘅生活同活人不相干咁。咁嘅嘢就点能够引起我哋学习嘅兴趣？又点能够引起我哋对佢产生信心？我自己对佛教嘅认识是到台湾嚟之后追随方东美先生，我跟佢学哲学，佢老人家非常慈悲，为我做了一个系列的介绍，从西洋哲学介绍到中国哲学、印度哲学。等于为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他为我讲佛经哲学。令到我非常惊讶。佛经怎会是哲学呢？他跟我讲，佛经不但是哲学，是全世界最高的哲学。他又跟我讲，修学佛法呢，只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句说话打动了我，要探讨佛经的兴趣。于是我就开始跑寺庙，在当时在台北最著名的是善导寺，这个寺里面藏经在那个时候算是相当的丰富。当时佛教经典非常缺乏，市面上找不到，全台湾印经只有三个地方，台北有个台湾印经处，朱敬寿老居士主持的，规模好细。在台中有位陈叔居，在南部亦有个书局，我一下忘记咗啦。佢哋印嘅种类亦少，数量亦少，所以经书系好难得到的。我哋唯一嘅办法就系在寺院里边借大藏经嚟阅读，遇到好嘅嘢咧，自己抄写抄本，唔似得而家咁普遍。所以方先生将佛法介绍俾我，我嘅恩怨可以讲系相当殊胜。接触经典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有一个朋友介绍我认识张家大师，他是专门研究佛法的，是佛门的专家。我亲近他老人家，得到他老人家的指导，他亦非常慈悲，同方东美先生一样。我哋每一个星期固定聚会一次。张家大师当时住喺青田街八号，系一栋日本嘅日本洋房。我哋亦系每一个星期聚会一次。同佢研究讨论，听佢嘅教诲。三年之后，张家大师圆寂啦。我又经朱敬寿老居士嘅介绍，认识咗台中李炳南老居士， 以后我对佛法有相当的认识，我觉得佛法是一门好的嘢，应当要将佢发扬光大，但系冇人去做。我唔知道，咁就算啦。既然知道咗，如果唔做咧，就觉得对良心唔住啦。所以我辞去咗工作，发心奉献而一生，专门从事于呢个工作。咁到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我跟咗佢十年。咁样一嚟，修学基础啊奠定啦。离开台中，继续做我嘅修学宏法嘅工作。宏法啱啱开始啦。呢个时候，正如过去李老师所讲嘅，你宏护系冇成绩，别人笑话你，咁就无所谓。如果你自己修行宏法能有一点成就咧，窒到障碍必然会来自四面八方，心中不能冇准备。以后真的我遇到困难，我自己的出家道场不能住，亦是这个因素。台北市每一个道场都不能接待我，在当时居士界里面有黄一鸣居士，他是一个各大代表，曾经做过佛教会的秘书长，对于前一代的老法师都有私教的。赵默林老居士非常热心，老处想为我找一个挂单的地方，落脚的地方，他们是颇有信心的。每一个寺庙走了一趟，处处碰钉，然后他们自觉悟来见我讲，法师啊，不是我原先想象的，难啊，太难太难。我在这个时候呢，真正是走投无路，逼着我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个将宏法利生的工作舍起去赶经忏，而去到望云呢，你觉得这个是每一个寺院道场都欢迎都能够接纳的。第二条路呢，我又还俗再去找工作了，谋生嘛。遭遇到咁大的障难啊，在这个困境之中，我遇到韩英居士夫妇，他们是我的听众，北方人，个性豪爽的，知道我这个困难，他们扑打不停。韩居士的家庭不富裕， 收入亦系好微薄嘅，极度艰难困苦，佢帮助我。佢家中仲有两间多余嘅房间，俾我住喺佢哋屋企。我为咗呢件事情到台中请示老师，老师话可以。然后呢，我至呢个安心住喺佢哋屋企，一住呢就住咗17年。